常年期第十周星期三，不是废除而是成全。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五章17-19节。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和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成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将成为大的。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主耶稣的这一句话呀，可以说一言一蔽之说明了他来到人世间的目的，那就是不是废除，而是为成全。那么这句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默想的。首先咱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话是对谁说的？主耶稣这话首先是对那些以为他来是为了废除法律和先知的人们，那这些人就是那些以赤守法律和先知的法利赛人、司祭长、经师长老们，也就是那些犹太人的首领，特别是法利赛人为主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这些人认为主耶稣是来废除法律和先知呢？这是因为耶稣的形象对于他们来说是唱反调者。的确，我们知道主耶稣自从出现，就好像处处针对着当权派唱反调，处处针对他们。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对那些多少有点叛逆的人呢，总是喜欢给他们戴高大的帽子。你比如说我们会对那些在团体中有点个别个性的人我们就给他戴个反传统骄傲钻天的帽子，给他戴上。这就是咱们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所说的戴帽。我想岁数稍微大一点的都知道，每个地方都有戴帽的。什么叫戴帽呢？我们知道帽子一旦给你戴上就很难脱下来了。这帽子分很多种，有大的有小的。帽子的作用就是不给你机会分辨辩驳，不给你，因为这个帽子从上而下给你戴上的。特别是如果帽子甚至是众多的人给你戴了帽子，是从有权的人士那里给你带来的，那就根本没有没你辩驳的机会，你就得戴上。那这个帽子，比如说骄傲的帽子啦，反叛的帽子啦，或者是等等吧，都是不好的帽子。这个帽子一旦戴上，你是也得是，不是也得是，因为戴在你头上了，你全人都是这个家伙你是坏蛋、汉奸等等，有很多帽子。那么在咱教会里有没有？也有。在教会里有时候也会给人戴帽子，比如说我就见一个人说说这个人呐，就是一个造反派。我很少见到在教会内形容一个弟兄是造反派的，那这个词真的是令我们非常惊讶，因为这是来自一个黑暗无天无法无天时代的名词，或者说这是来自皇帝制度下的词儿。咱们都知道在皇帝制度的时候，咱不说现在，比如过去皇帝制度时候，那凡是反对皇帝者，那就成为造反派，简称造反。在一切罪恶中，造反这个罪是最大的，并且造反这个罪还是特别皇帝喜欢用的帽子。这皇帝想要把一个大臣或者把一个人干下去，或者大臣之间互相想把一个人弄下去的时候，往往就是戴上这个大帽子造反。造反是什么？这一造反，这个帽子比什么帽子都厉害。 不过令人伤感的是，为何在咱们教会里有时候也出现帽子呢？啊，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反省的。我们可以说，在哪里有霸权，哪里有独裁，哪里就有判断和定罪，而造反就是结果。造反这个帽子啊，就是结果。有了霸权，有了这些，我们把那些凡是给我们不相反的，凡是给我们意见不一样的，就给人家戴一个造反的帽子。所谓造反，就是跟你不一样，反你。那么犹太人的首领为何说耶稣反对法律和先知？那就是给耶稣戴了一顶帽子。要知道这个帽子的严重性，那就得先明白什么是法律和先知。法律指的是梅瑟，先知指的是以色列子民传统历来的精神领袖们。你知道梅瑟和先知们在以色列子民的那个地位呗？那以色列民族可以说这个民族就是建立在梅瑟和先知们身上的。因此，如果说耶稣是在反对法律和先知，那就等于说主耶稣是在反对整个民族。主耶稣是在与整个民族为仇。试问，还有什么帽子比这个帽子更厉害的？这耶稣一下就被弄成了人民的公敌，这是典型的阴谋论。从小说就是给耶稣戴一个小帽子，大说就是将耶稣置于人民的公敌之中。这样一来，耶稣就是不死也难再有作为。朋友们呢，咱们再接着问这个问题，再问一个有关教会的问题，也就是说，主耶稣是真的废除了法律和先知吗？这个问题呢，咱们一会儿再说。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今天的世界是否也对教会说教会废除了法律和先知？那么这个法律和先知，或者说教会废除了民族的文化，废除了这个人们的这个好多好多东西都废除了呢？或者说按照上个世纪，我们这十八十九世纪是说教会废除科学，教会就是反对科学，就给这个扣帽子是一样的。那为何我要问这个问题？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正面的就是我们是否也像主耶稣一样被人误解迫害而戴帽子，换句话说，教会是否能够将主耶稣那处处针对世界的精神活出来？意思是说，教会对于基督、对福音、对于自己的使命有没有一份自信，对耶稣的话有没有一份真正的坚信？就像马尔谷福音最后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必被判罪。那这就是教会传统所说的训导万民的权利。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份自信，是教会也像耶稣一样备受世界攻击，被认为教会就是唯我独尊，废除百家的那份自信。那这就是正面意思，就是虽然大家我们教会也被攻击，但是教会仍然活出这份自信来，就像耶稣一样，虽然被戴帽子依然这样去做。那负面的意思是说，教会有没有给人一种形象，就是只是废除而没有成全？这是需要反省的。如果教会只是废除而没有成全，那教会给人的形象就是霸道独裁和蛮横啊，只是废除，把别人都说成一点都不成全，只是毁灭。当然这样的形象自然不是耶稣的形象，因为主耶稣虽然反对犹太人的领袖们，但是在他的面容上却没有霸道和独裁，更没有傲慢和无礼。主要的一点就是主耶稣是为了成全，换句话说，他的废除就是为了成全。有人就可能说了，这还不是霸道吗？当然不是，因为主耶稣是真正的导师，真正的成全，他是天主，他的话语处处带来成全和建树，而成全和建树本身就是废除。这还要看咱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面目啊全非疮痍满身的这么一个社会，这不只是主耶稣要做的工作，旧约时代的先知们也在废除、拔除、摧毁啊，但是他们的拔除、摧毁的目的也是为了建树。比如说耶勒米亚先知，天主说，看，我将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看，我今天委派你对万民和列国执行拔除、毁坏、毁灭、推翻、建设和栽培的任务。耶利米亚先知书第一章的九到十节，只可惜先知这个任务没有完成，无论是拔除还是建设，先知是一个典型的失败先知。不过失败的耶利米亚，他是一个预象， 它预示着所有的先知其实都是预象，都预示着呢这个工作，那另外唯一的先知要完成了，那一切的先知的完成，就是一切先知的根源，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先知中的先知，是所有先知的创造者，可以说只有主耶稣能完成旧约先知们完成不了的工作，那就是废除和成全。换句话说，只有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废除和成全，我们只不过是在做主耶稣的助手而已。主耶稣愿意将废除和成全的任务赐给他的教会，但是真正废除和成全的依然是主耶稣。因此每当教会以高傲独裁霸道不可一世的姿态出现时，教会就是在废除而非成全，光知道废除不知道成全了啊！所以只有废除建立在成全基础上才是真正的废除，而真正的成全是建设纠正重建。事实上咱们教会2000年来一直在做着这个神圣的工作，比如说欧洲文明，不就是福音对那个蛮族，对那个野蛮的时代的一个废除和成全吗？啊，如果光废除就没有了，把那个都杀了就废除，那也福音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文明的时代。因此我们的教会也时常牢记，教会的使命就是废除和成全，两者是相互的，没有废除就没有成全，没有成全也没有废除，废除和成全是一体的，就是主耶稣的救赎工程。在成全中，废除不是为了毁灭而否定，而是创造和补充。所以这里这个废除啊，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废除好像耶稣否定一切，耶稣说我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啊。在废除中，成全也不是与世隔绝，不是人间烟火的全新，而是主耶稣的再造，那就是救赎。咱们这几天一直讲过，救赎就是天上的万古长新生生不息的创造，在庆贺中不断的在创造着我们，继续着。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和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感动，什么意思啊？这不就是说天主那万古长新生生不息的创造吗？换句话说，天主的创造从来就没有废弃过。有人但敢说天主创造废弃了，那就是对天主的亵渎啊！另外呢，上面的这句圣言对我们的信仰生活那简直就是一个定心丸，是大希望。意思是说天主从来就没有废弃过我们，因为天主永不会失败，即使天地过去，天主的话也不会过去。那意思说天主的创造力远比整个宇宙更伟大，即使山崩地裂，天主的创造也依然要完成。那什么是天地过去？就是天主的创造远比整个宇宙伟大，伟大的多，那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啊！这是所以能够拯救这个人类的就是主耶稣那废除和成全的福音。那么说到这里点，我需要多说几句啊。要说什么呢？就是我要提醒一下的，就是那些将宇宙万物大自然神化的那种说法，他们将宇宙万物大自然神秘化，其实到头来说的还是人啊。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了什么痛苦，有了什么这个问题，有了什么绝望，我们就看看天，看看地，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吃茶去，品品茶，用茶的那种枯涩的味道，哎呀，一种自然，那个茶好像就在暖人心暖人肺啊，就好像咱们今天把一个玉养人，人养玉，哎，给留有点类似吧。其实就是你发现就是有一种高文化，它就是把整个宇宙万物神化，其实有点多少有点偶像化，这里要小心。所谓其实将宇宙万物偶像化，最后到头来还是把人神化，这是非常要小心的啊。那么把这一切神化了之后，那就是最后导致的结果，人又不是神，那最后这个难道这个宇宙万物就能救人吗？当然救不了啊，那最后带来的还是堕落。比如说希腊的神话，那些被神化的其实就是人被神化了，可是他们里面还带着腐败、堕落、勾心斗角，各种腐烂都存在着。我要说的是啊，主耶稣这句话，天地要过去， 但是天主的话绝不会过去。这里这个天地要过去啊，特别让我想到就是那种高举着天地，耶稣所说的这里这个天地，那就是宇宙万物，就是我们看到的蓝天白云花草树木等等，这个宇宙里这个可以说天主所创造的这个受造物世界。为什么这里耶稣要特别的提到这个天地要过去？我想一方面是我们人类不想过去，但是我们往往我们把整个宇宙万物当成神，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甚至把我们的得救，把我们的陶冶身心，把我们的圣化都建立在这个宇宙万物身上，就好像咱们今天吃药一样。你比如说我们有了病，我们吃中药，可是这种吃中药之后，甚至我们会把这个中药对整个灵魂有一种净化啊。比如说咱们今天心里很郁闷，那我们就喝杯茶，吃茶具，好像这个茶透过茶的那种苦涩的味道，让我们想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好像我们人就净化了。很关键的问题说，茶它是个工具，或许我们看到宇宙万物花开花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天地啊，我们给我们能够称为工具，带领我们能够反省，我们人应该看开一点等等。但是这些宇宙万物它又怎么能够圣化灵性的人呢？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所看到的天地都会过去，花开花谢，这些都是死的东西，它能够让人真正得到净化的，那一定还得是神，或者说是人心中有天主赋下的一种力量，才能让人圣化。人只不过是看见宇宙万物，让我们联想到人。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我们就把宇宙万物当成圣化我们的，那我们就会最后其实变成是唯心论，就变成还是人，最后变成是唯心啊，就好像我怎么改变，其实就是我心里悟道，我心里那么一想，就好像我就变了。所以我想在这里耶稣说，天地要过去，天主的话绝不会过去。那天主的话就是一个客观的外在的力量，天主是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神，那这个神是人类的创造者，他才是人心灵真正的升华者和改变者啊。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一种高文化的有一种这个高文化，它能把人把宇宙万物神化，这要可怕的。我们看看那就变成泛神论啊，宇宙万物都是神啊，都是佛，万物都有佛性，万物都有神性，万物都有这个，连比如其实什么妖精了鬼精了，咱们看到了有些，比如说神话上，比如说树都能成为神，树都能成为精，树都有人性，什么山头石头都有。那么天地人合一，这宇宙万物之所以有性，实际上是人赋给他的。比如我们看到天上的云彩在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联想到云彩会变成什么，我们人的想象力把它变成一个东西，那最后其实还是人，人才是万物之灵。所以如果我们把宇宙万物都当成神，那最后实际上是把人当成神。那你看看咱们今天漫天都是神佛，到处都是男神和女神，这个男神和女神靠着经历了千万年风吹雨晒，吸取日月精华，那就是亚当的无花果树叶变大了，变得漂亮了。亚当最初的亚当的无花果树叶把人的那些耻辱遮蔽住，好像人就变成了神。今天也是一样，穿上几件漂亮的衣服，弄几个漂亮的头型，做出几个 pose 来，演出几个电影来，就变成男神女神。可是人总是人，人不是神，人的那种原型和丑陋都会露出来的。能够拯救人类的只有主耶稣，他的话语，他的废除和成全的福音，也就是福音废除那些本来没有的虚幻骗人的罪恶不洁的，废除后自然是为了成全。所以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的文化被福音之光净化和提升后，才能达到成全的境界。我们要对福音有这份深深的确信，这是我们教会要确信的啊！天地要过去，天主的话绝不会过去，我们教会要有这份确信。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今后我们以后的分享呢，最后我们一般都是用个祈祷，那么我想最后我们把就是咱们读的福音呢，再 慢慢的捡重点再读一下，这个也变成我们的祈祷，也变成说我们今天的分享是讲的是福音啊，不要说你们可能光注意神父讲的话了，忘记福音的，神父讲的话是从福音里画出来的啊，福音才是那根源。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和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成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将成为大的。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愿今天的福音能使我们改过迁善，阿们。